利路亚。好，请坐。好，我们请翻到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七节。好，我们请两位弟兄来诵读这段经文。我们先请杨建弟兄，我们来杨建弟兄，我们请读十二章的一到六节。好，我们请华盛弟兄来读七到十二节。好，我们请杨建弟兄来为我们大家来读。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却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李景伦牧师，他的题目是弟兄与龙的征战。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这个星期是降临期或者待降期那英文叫 Advent， 就是说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他降临在这个世上，作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那个是他第一次的来临。当他复活升天之后， 我们是等待他第二次来临。在等待他第二次来临的时间，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要有思想准备，因为在当中我们会遇到挣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坚信也坚守你的真道，以致我们能够坚忍到底。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你的恩典够用。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是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个循环。在整个启示录当中有三个大的循环，第一个循环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第二个循环是从第十二章开始，然后第三个循环呢是在第二十看一下哈，这个十九章啊十一节开始哈。那这个这三个循环呢其实是重叠的，但是呢它主题的那个所要那个重点不太一样。那第一个循环的主题的重点呢是放在教会上面，第二个循环的主题是放在那个敌基督的国度，还有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跟这个敌基督的国度的征战的一个议题上面。第三个循环那个重点是放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第二个循环十二章是个开始。其实我们只要是看这个十二章跟十三章其实是一个的结合起来才是比较一个更加完整的一幅图画。这两章是讲什么呢？是讲到一个三而一啊，那好像上帝三而一，三位一体。这个在撒旦的那个国度也有三合一，这个三就是这个龙啊，就是撒旦，还有敌基督，还有假先知啊，这个龙、敌基督跟假先知。在这个十二章那里是讲到这个龙啊。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就是说它其实跟旧约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在这一章呢是跟旧约的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还有第二章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对于这个龙的形容讲到是七头七头十脚啊，那这个是怪兽，一般的这个动物没有这个七个头啊，没有十个脚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怪兽的一个一个形容啊，就说不是一般我们看得到的一个事情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就是在十二章开始，这里讲到一个妇人。天上出现现出一个大的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那这里很明显就是说，这里讲的冠冕呢是一种的权柄的代表啊。那这个十二呢，在从这个圣经的数字的一个象征呢，应该是讲到这个完全啊的一个代表。那这里是披着日头脚踏月亮呢，这个很明显就是他是在天上有权柄啊，就有天上权柄的一个这个、的一个代表啊人物啊，这个这个妇人啊所讲的。那但是在这里没有我们光是看这里第一节呢不太了解到底他是讲什么。 那但是再看下去可能就比较清楚了，第二节，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怀孕是生什么呢？那她后面就是讲到生个孩子，就是在这个第四节下半节，这里讲到她生产是生产什么呢？生孩子，而这个是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呢是有一个的将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管辖万国啊，或辖管万国。但是呢这个辖管这个词呢在原本的意思，你看小的字或旁边的字呢，它是讲到原意是讲牧啊，就是牧养的牧。换句话说，这个辖管呢，它只是一个相关用词，它主要呢是讲到牧养万国啊，所以这个辖管不是用强这个用这个强权方式的一种管理，乃是用牧养方式的一个带领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这个男孩子呢，他应该就是讲到基督啊。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往回来看的时候，那这个妇人是指什么呢？当然这里不是指玛利亚，这里呢应该是指以色列啊，就是说是以色列这个的国度，或者说这个国家这个群族从当中而来的弥赛亚啊。那所以呢，这个妇人能够生产的妇人，就是把这个弥赛亚从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应该是指这个以色列啊。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三节啊，第三节讲到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我们要注意，就是在启示录，它是用异象的方式来呈现它的那个真理的内容。那这个意象呢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会重叠的，就是说第一幕出现跟第二幕出现呢，它是重叠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按照一般的这个辩证逻辑的那种的思维方式来去就做一个推理。但是呢不是说没有逻辑，乃是说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的弹性，这种弹性就是在象征的意义当中的重叠的弹性啊。那这个第二个这个意象出来啊，看到什么呢？就是有个大红龙啊。所以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在这里是不同的事情。第一个意象是讲到一个妇人的出现，第二个意象是讲到大红龙啊。那现在跟着当然就是会看到，就是到底这个大红龙跟这个妇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有一条大红龙。这个大红龙有七头十角，这个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就是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呢，要吞吃他的孩子。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龙跟这个妇人的关系是个敌对关系，那这个敌对关系就是这个龙要把这个妇人生的孩子吃掉。那吃掉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面看这个龙的这个形容的时候，也是带冠冕的，就是这七个冠冕啊，那个七头上带七冠冕。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冠冕所代表是一个权柄或权能啊。那谁才能带冠冕？就是做皇帝才能戴冠冕嘛，所以在这里这个龙有七个冠冕，就是它有这个王权的一个权柄，而且是七个啊。那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妇人所生产这个孩子吃掉，以致到这个孩子不能够做这个君王啊，就是说不能够来牧养万国啊。所以这个这里就蛮清楚那个意思哈。那还有这里提到三分之一的问题，就是说把这个红龙啊，它的尾巴一扫，那个天上的星三分之一下来啊。 那我们其实从上下文来看，等一下还有一次提到三分之一哈，这个是讲到这个使这个天使啊，这个心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隐含的一个意思哈，它很可能是指天上的使者。那在这里呢，从上下文的判断，你可以知道这个是讲天使，就是说天使当中有三分之一被这个龙的尾巴一扫就下来了。那当然这个一扫的意思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跑的意思。那所以这个龙的那个背叛是有其他的天使跟着他一起。那这个三分之一呢，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三分之一等于 0.33333 哈，这个三分之一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少于半数的意思啊，少于半数。那在这里有一个蛮重要的意思，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虽然这个魔鬼撒旦好像很厉害啊，但是呢，他跟随他的天使是少于半数啊，所以从数量上是赢不过这个圣天使啊，从数量上已经是不能胜过的啊。还有我们再看哈，就是当他要等着来吞吃这个妇人要生的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六节啊，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你算一下，假如是除以360做一年的话，就是 3.5 啊，就是3年半。那这里是第一个场景，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发生事情那个主要的部分先讲一遍，然后跟着下面这个启示录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再加以解释他的那个所讲内容的细节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题目看得到，就是说这个是征战的图，这个图画就是一个妇人，她本来要生一个弥赛亚，或者说一个基督，一个救世主来牧养万国，而这个龙却是要抵挡他，要把这个将来要牧养万国的基督吞掉吃掉。好，第七节就是讲到这个征战的细节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个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就是龙啊，就是还有他使者啊，龙啊，他跟他使者他们的地方啊。那大龙就是谁呢？就是那古蛇，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提到有一个名字叫米迦勒，米迦勒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天使长。那这个撒旦还没有堕落以前也是天使长，所以他堕落之后呢，他就不是在那个位置上了啊。那米迦勒是天使长，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米迦勒跟这个撒旦的征战呢，是基本上是同样等级的一个征战啊，就是说不是上帝自己要出来跟这个魔鬼来征战，派他的手下也可以了，就是天使长啊。这个米迦勒是天使长，跟这个魔鬼本来是天使长啊，两个是这个同样等级啊，你们打啊。然后呢，就是米迦勒还有他的使者啊，就是跟这个撒旦跟他使者征战。那这个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米迦勒赢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在征战结果，这个龙就是那个撒旦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呢没有办法得胜，他就从他本来的位置上面要被赶下来啊。 所以呢就是天上再没有这个撒旦跟他使者的地方啊，再不能够在天上了。所以这个这里再加以解释这个撒旦的不同名字哈，这个古蛇魔鬼又叫撒旦，撒旦是什么呢？就是迷惑普天下的。你有时候会看一些电影呢，尤其是国外电影，会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些电影是把那个魔鬼的形象把它美化啊，有一些电影不是所有啊。美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它当成好像是没有什么对于人没有什么影响的啊，只是一个好玩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那这种其实很危险的，就是没有以撒旦当为撒旦来对待，很危险。就是说你不没有当他是撒旦的时候，你慢慢就以他为朋友了，把他请到你家里面，那你是受了影响都不知道。那最近我就昨天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就听说哈，在现在国内也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些宗教就是有一些是要就是可以帮你分析你的家族啊前等等这个家族关系，我不晓得可能还要还可能分析你的前生等等哈啊，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但是我想这些的东西呢，不光是在国外啊，国内有啊，国外也是越来越普遍啊。这些呢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迷惑很多人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真的迷信，这个是真正迷信。这种的迷信呢会破坏人的那个心灵的世界，会破坏你的思想，你会迷惑，被迷惑之后不光是你迷信而已，而且在当中我相信有一种邪灵的势力在背后，它会挟持你。所以你碰到这些东西不要去接触，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这些事情，因为它这个迷惑不光是迷惑你思想，它会挟持你。在这里讲到这个魔鬼会迷惑人，迷惑普天下的人，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第十节啊，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这个讲到控告啊，就是昼夜控告弟兄。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 Satana 就是控告者，就是控告在上帝面前控告人的，也控告基督徒的。我们看旧约的约伯记，这个撒旦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要控告约伯，就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到底约伯是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的人呢？他可能只是因为有一些好处一些利益而相信耶和华而已，不是真正要敬拜上帝的啊。这个是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同样他也会控告你控告我，他会在我们心中有时候会控告我们，就是说你其实没有那么好啊，你只不过是为了某一些利益来信耶稣。这种的控告呢，其实他是要把你的那个信心摇动。控告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信心摇动，你就不能够 对号入座啊，不能够对准，就是按照他那种控告就信了啊，这种的控告。我们所持守的这个信仰是从由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第一章，这个就是说从信心开始以信心结束，它是不断的信靠上帝的一个生活。所以当你心里面有这种控告声音的时候，你要祷告，求主耶稣帮助你坚固你的信心。在这里跟着下去，这里讲到主基督他的国度，我神的救恩啊，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个撒旦已经被摔下去，而这个十一节，弟兄胜过他，胜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这里讲到这个征战不光在天上，也在地上，或者说这个在天上的征战会延伸到地上。延伸到地上什么地方来呢？整个世界。而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呢，我们也不能避免这个征战。在这里的征战呢，只要是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但是靠着基督就能够胜过。在这里讲的唯一能够胜过的一个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羔羊的血。弟兄胜过撒旦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在这里应该是一个二合一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这个羔羊的血跟弟兄所见证的道呢，应该是互相解释的。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个意思是讲到一个牺牲，而这个牺牲呢，首先是主耶稣他自己牺牲，就是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致到我们得着生命。我们得着的生命呢，其实还会面对主耶稣走的这条路所碰到的事情。耶稣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我们走的是要背十字架来走这条路。什么叫背十字架呢？换句话说，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凡事顺利，可能你初信的时候会凡事顺利，因为上帝知道你的信心有限软弱，所以呢，就是你祷告什么上帝都给你，一般是这样。但是呢，当你慢慢成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会上帝会给你碰到多一点的困难，那在经过这些困难呢，你的生命成熟，越来越成熟。因为生命它怎么样可以成熟，就是它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仍然能够信靠上帝来胜过这些困难，它就会成熟。不要以为一帆风顺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好事，不是，一帆风顺的使得一个人他越来越脆弱。有人做过一个，也不是实验的，这个是一个观察，就是种一些的，我都忘了是种木瓜还是种什么东西哈。那 有一个人种这个瓜呢是比较靠近海的，那所以有一次呢，就是海水就淹了他的那个田啊，那他以为这个糟糕了，这全部泡汤了啊，那结果呢，这个瓜还是长啊，那而且呢，他发现后来这个长的瓜呢，比一般的瓜还要甜啊，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瓜那个生命力胜过这个海水那种的那个盐分的这个力量啊。那所以啊，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反而这个瓜它才发挥它的生命力出来。所以苦难是有益处的啊，但是苦难的益处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当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以信心来面对啊，这样才产生它益处。在这里呢，是讲到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要同样面对。可能会面对不同的难处，但是在这里有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他以生命所付出的代价的方式胜过了，而在这里我们也同样要走同样的一条路。这里讲到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见证就是一个在早期教会讲到寻道、啊、就是见证这个同一个字、啊、就说这个见证不光是这个嘴巴讲讲而已，乃是从生命所付出代价而产生的一个见证。到什么地步呢？这里讲到他们就是这个弟兄，这个见证所做的见证，为道所做的见证，可能会置于死，但是呢，也不爱惜性命。因此呢，这个的得胜是个彻底的得胜。有什么是最可怕呢？可能是死亡，对一般的人来讲，当我们面对死亡也不害怕的时候，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在这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而我们也是跟随他的脚中行。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这里可以解释，在世界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现这个罪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然这个罪恶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会有一个趋势，整个世界有个潮流，这个潮流就是越来越严重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而这个发生原因是因为魔鬼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要尽他的可能要迷惑整个世界的人，来做什么呢？来跟着他走，来跟着他走背叛上帝的一条路。十三节啊，农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这个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农口吐出的水来，出来的水。那这里是回应了 呼应了前面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龙要不光是要吞吃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基督，也要把这个妇人都把他杀掉，或者说把他铲除啊。所以呢，这个妇人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迫害。那但是呢，在这里是讲到那个地开口把那个龙口中的水那个吞了这些水哈。那这个呢，它是暗示上帝的一个帮助跟一个眷顾，就是说虽然这个妇人所遇到那么多的迫害，但是呢上帝会为他预备一条出路啊。这条出路第一个是到旷野去，旷野是什么地方？就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在那里暂时可以躲避这个龙的追杀啊。还有呢，就是龙所吐出来的水，这个地也把这些水来消化掉。所以这个在各样的一个事情环境发生当中，上帝眷顾属于他的人。十七节这里还讲到这个妇人有关的另外一群人啊，就是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什么呢？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是谁呢？就是你跟我。所以这个以色列是这个妇人所暗示的或所代表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个跟以色列有关的另外这群人呢，这个所谓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啊，那这个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信基督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好像是很偶然，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当中，这些事情都会一幕一幕发生，而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有一个心灵的准备，一个心灵的准备。这个心灵准备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准备来与主相遇，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再来。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准备，就是面对各样的困难而不至于这个上胆。因为的确很多事情发生会使得我们惧怕上胆，但是在这里圣经已经把要发生事情先跟我们讲，这个给我们一个准备。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看一下十三章。在十三章这里讲的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的问题，在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是讲到那时这个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啊。这一句呢是为跟着十三章要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的序幕啊。他在那里是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等这个海兽的出现，就是从海里的这个兽的出现。在圣经里面讲到海的时候，都有一个可能的隐喻，是混乱的意思啊。因为海它是很深的啊，而在这个海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它里面这个动荡的情况。 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那个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在这个水面上，那这个深渊就是有这个意义，就是一种不能掌握的那种不稳定。而在这里讲到这个海呢，也有这种的隐含的意思，而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就是有这种的关联性，就是跟动荡混乱有关的一种的情况。那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呢，它有这个十角七头啊，这个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然后七头上带着亵渎的名号然后呢它的形状啊，这里是很特别的形状，这个形看见的兽形状像豹，然后呢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然后呢那农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你有时间你回去对比一下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的那四个兽，也是跟这个豹跟这个熊跟狮子有关，这三个在那里已经讲了。那在这里很明显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兽它有了这个龙的权柄，那而且呢就是要全地的人都要来跟随他，稀奇那兽又拜那龙，因为呢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所以这个兽就代表了龙了。正如在耶稣基督的情况，耶稣基督是代表了父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魔鬼也要模仿上帝，所以上帝有什么，上帝是什么，他就要装成什么，在这里是这样情况。然后呢这个到讲到假先知的时候是模仿圣灵，因为圣灵是促成所有的人来敬拜上帝的那一位，而这个假先知也是扮演角色，他要促成所有地上的人来去跟随这个兽，还有就是敬拜这个龙。那还有最后这个最后一节啊，这个十三章最后一节讲到，凡是跟随这个兽的人，他有一个数目啊。那这个数目是计算的数目是666啊，就666。那这个666的意思是说是人的数目，它不是777。那个七就是，天上这个完全数啊，那六呢还不到，所以它还够不上，但是呢它却要模仿，希望够上，是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就好像什么，我们中国所说就有一句，这个穿起龙袍不像太子啊，是这样的情况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基督，求你让我们跟随你，跟随到底。虽然遇到不同的征战，但是给我们心里面有 你的平安，从圣灵而来的平安。求你的圣灵引导你的教会，不论是在国内在国外，在面对各样的世俗的潮流的时候不至于被迷惑，在面对各样的压迫的时候不会上胆退后，让我们可以坚守你自己的真道，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也为不同地区的教会来祷告，同样与他们同在，你坚固属于你的儿女们， 奉耶稣名祷告。
好，我们有一个梦想。在上帝的话语可以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征战，但我们自己缺乏，我们自己也心里面有畏惧，但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是全地的主，我们仍然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全地都在他的看顾当中，为他的儿女守他诫命和道的为他做见证的这些儿女可以在他里面得安慰，愿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默祷，真的是为着全地他的儿女的这样在他里面的安息来献上祷告。
Thank you.